请听我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四到六节，今天的正道经文。第四节，神所爱的弟兄们，我们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单借着言语，也是借着全能，借着圣灵和充足的信心。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人怎样，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在大患难中带着圣灵的喜乐接受了真道。把时间交给立怀牧师。
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好多孩子。孩子，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你们知道 beggar 是什么 ?beggar?乞丐哦 ,beggar 有没有钱？没有钱。beggar 衣服会不会很破破烂烂？会吗？会哦。你有看过 beggar 吗？没有看过 beggar, OK。那 OK, 你看过 beggar, 你知道 beggar 有冲凉的吗？有没有机会冲凉 beggar? 没有，应该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家，没有地方冲凉。好， beggar 衣服破破烂烂，又没有钱，然后又臭。好，有谁会请 beggar 去你家吃饭？会吗？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尤其是你是当你是有钱的时候，你看到你家外面有很多 beggar 很臭的，然后衣服破破烂烂的，然后又没有洗头的，你应该是不会请他来家吃，来你的家吃饭。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请很多乞丐 beggar, 瞎眼的、耳聋的，或者是瘸腿的，瘸腿就是没有办法走路的，来他的家吃饭。因为这个富翁，这个神就是好像这个富翁 a rich man, alright, 他就 throw 一个 banquet, alright, 开了这个宴席，就请这些乞丐、瞎眼的、瘸腿的，还有那些没办法听到，都来吃饭，都是没有人会请的，来吃饭宴席。alright, 所以在这里是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为什么呢？我们这些人都是乞丐。OK, 神当我们在做乞丐的时候，看不到神的时候，听不到神的声音，也不愿意听神的声音的时候，还有我们是被罪所充满，我们是很臭的一个人， alright? 但是神却邀请我们，有一天邀请我们来参加他为我们所开的一个宴席， alright? 那个是神，我们都是乞丐，记住哦，我们都是乞丐，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参加这个宴席，只有乞丐，神所选的乞丐，所邀请的乞丐才能够参加这个 banquet, 这个宴席。所以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乞丐，无论你们今生有多富有，你们都是乞丐，你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个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蒙神拣选的教会。好了，刚才主席带领我们读了三节，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蒙神拣选的教会。教会是什么？我再重复，教会不是建筑，教会是什么？是群体。好了，是你们是以基督联合的一个群体。好了，你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被称为神的儿女的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们是教会。Alright? 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一路来，我们都是在灵里面，我们都是很破碎，都是没有家，没有希望，甚至是没有希望的这个乞丐。然后主，你有一天你却邀请我们听到你的福音，来参加你为我们所摆设的宴席，使我们能够享受在基督里面享受你所赐下的灵粮，你所赐下的恩典，你所赐下的怜悯跟恩典。神，我们再感谢你， 求主这个时候你都向我们说话，无论是大人小孩，主你都向我们说话，我们都是不配的，然而主你今天仍旧与我们说话，这是恩典。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信徒们，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可否知道自己是一个蒙神所拯救的一个人？Alright, 也就是说你是否可以清楚的知道你如果你离开了世界呢，你是马上必然会进入神的永生里面的那个人。Alright, 如果你今天离开世界，你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马上能够进入神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永生。Alright, 然后在天上和以基督还有神同享这个宴席 ,a banquet, heavenly banquet。Alright, 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确据？ Alright, 每个人都，每个信仰都有一个救恩观，每个信仰都有。无论你信什么，他们都也是说，哦，我们有永生，真的。Alright, 如果你跟其他的宗教信仰的人谈，尤其是佛教徒或者道教徒，你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也是有永生。哦，他们讲的都是很有信心。他说：“哦，我们有永生，我也是会去到这个极乐世界，或者是天，所谓的他们心里面的那个天堂。”哦，他们很有把握的。你有把握吗？哦，不只是他们哦，不只是其他宗教信仰有这样的一个永生的确据哦，有这个天堂的这个概念，但是异端。好了，异端我们会遇到异端，异端也会很有清楚告诉我有永生的确据。我今天离开世界，我能够到跟神那跟神在一起。无论那个天堂是否有基督，不重要。我知道我能够跟神在一起，异端都能够告诉你。还有，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很糟糕的挂名的基督徒，挂名 ，alright， 带着十字架，但是却是从来不会敬畏上帝的，也从来没有去读圣经的。Alright, 一年来一两次教会，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哦，看到这样的人太多了。哦，这样的人他们也以为说，他们如果离开世界，他们也是会有永生的确据，有永生。哦，从来他们不会怀疑的。但是有另外一个极端，而刚才我所讲的是一个极端，另外一种极端就是不清楚，尤其是基督徒不清楚是否会有得救的确据。他们会讲什么呢？他们会说，一个人是否能够进入天堂，除非我们来到人生的最后一个片刻，除非我们来到人生的最后片刻，我们才能够知道清楚知道是否会进入天堂。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呢？因为他说，就看那个时候，那个片刻，我的信心是否还在。那个时候我的信心是否会还，因无论我生了什么病，我如果还有信心的话，我还是会到天堂去，看那个时候我的信心如何。但是如果他们同样的，他们也说，如果我那个时候我没有信心了，我对神没有信心了，我当然就不会进入永生，没有这个得救的盼望的，没有的。哦，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在这方面没有确据，这是另外一个极端。你们同意这样的看法吗？要等到你人生的最后一个片刻，你才能够清楚知道你是否有永生的确据。有多少个人同意这样的看法？那我要提醒你们，我们不要以为必须等到最后人生，你的人生的最后一个片刻，要离开世界以前，你有这个那个时候才问你的信心，我到底信心有多大，我是否能够去天堂。我要提醒你们，不是每个人能够有这样的环境跟机会，在你人生最后一个片刻的时候能够问自己你的信心有多大有多小，不是每个人。为什么？前几天我刚听到一个消息，有一个人在睡眠中离开世界，有一些人遇到车祸离开世界。哦，你这样的话，如果那些人是基督徒，难道他们就没有把握，没有信心说他们能够直接进入永生里面吗？是耶稣基督为他们所预备的永生吗？ 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到底是否有这个把握，我们真的要等到人生的最后一个片刻才能够做这个决定，才能够清楚知道吗？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很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们很糊涂，因为我们对自己是否得到救恩一点把握都没有。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把握呢？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有一个神能够给予我们得救的确据的上帝，我们不相信。其实上帝给我们很清楚得救的确据，上帝已经给予我们了，而我们也不相信这位神能够扶持我们保守我们到底的那位上帝。所以到头来你只看你自己，哦，我是怎样的一个软弱的人，所以我有没有得救看我自己了。不，你要你所相信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拯救你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他不但会拯救你，给予你得救的确据，很清楚知道你是得救的那个人，无论你的日子如何，生命如何，他给你很清楚得救的确据，圣经会告诉你。同时他也是一个有能力扶持我们到底的上帝。每个人都害怕会得到重病，怕重病，哇，如果重病我是不是没有办法，没有信心，我们都怕这个。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有一个上帝。圣经里面今天信息里面第四节告诉我们，神所爱的弟兄们，我们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这句话很漂亮，指经文今天所读的第一段经文。这句话很漂亮，它漂亮在哪里？它有三个美丽很漂亮的地方。第一，它在告诉我们，首先它告诉我们，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告诉帖撒罗尼迦这句话的时候，它其实是保罗对这个教会这个群体一个感恩的祷告，是一个感恩的祷告。哦，神所爱的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这是一句感恩，对这个又小又年轻人数又不多的教会，保罗所献出的一个感恩的祷告。为什么这是一个感恩祷告呢？第二，这里告诉我们，保罗说你们是神所爱的教会，看到没有，你们是神所爱的教会。这句话不只是指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也是指我们，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是神所爱的。你要记住，你要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教会，教会就是你，帖撒罗尼迦教会是神所拣选的教会，而我们也是神所拣选的教会。很美丽的一句话。什么是叫做拣选呢？什么是神的拣选？神的拣选的意思就是说，人的最终的结局，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结局，最终的结局，无论是去天堂或在地狱里面，神就已经决定了。就在你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在还没有创造宇宙万物以前，神就已经决定了。Alright? 同时拣选告诉我们，神因为在创世以先就拣选了一些人，相信他，就是拣选的一些人来相信他，拯救他们，人才能够在有生之年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信心来相信耶稣基督。哦，这是拣选，以信心的来回应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的福音，这是拣选。如果人没有，所以上帝如果没有拣选，全世界的人都是走向阴间地狱的灭亡的道路，每一个人。因为神知道我们都是乞丐，神知道我们都是瞎眼的，神知道我们都是耳聋的，都不听上帝的话语的，神都知道我们是瘸腿的，瘫痪的，从来都没有办法去教会去听上帝的话语的，也不愿意听的，神拣选。所以我们感谢主，保罗能够很清楚的指出这样一个圣经的教导。 如果神没有拣选这个教会，没有一个人能够来相信耶稣基督。你真的以为你可以靠自己来相信耶稣基督吗？今天很多人不相信有神拣选的事情，他们说人可以自己靠自己来先决定来相信耶稣基督，你真的可以吗？如果你觉得你可以，你还不清楚你是谁，你还不知道你里面的罪是多么的严重，你还不明白圣经里面谈到罪人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你审查你自己的信心，你的良心，你问问你自己的良心，若我们由我们自己来决定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神并接受他的话的话，你真的会来相信他吗？你问问你自己的良心。我们固然有做决定的自由，我们有自由，我们有意志，但是问题是，就算我们有自由，我们有意志，我们永远都不会觉得我们这一生是需要上帝的，我们都不会。当你明白什么是罪的时候，什么是罪人的时候，什么是活在黑暗的权势里面，活在撒旦的权势里面的时候，你根本没有一个人根本有这个能力来自己靠自己来相信耶稣基督，除非神先拣选。所以神才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来回应，来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很清楚说这句话，你们是蒙神所拣选的， You are elected, you are chosen. R.C. Sproul 讲这句话，什么是罪呢？为什么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罪。罪是什么呢？他说 Sin is not simply making bad choices or mistakes. 罪永远用罪不是只是单单做一些错误的选择。但是罪是什么呢？我们这些罪人，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欲望，欲望做什么呢？做上帝的仇敌，那个是罪。所以曾经有一个牧师说，我们人最大的罪是什么？就是不信耶稣基督。我们还没有谈你心里想什么，你的话讲什么，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们还没有谈这个。但是人最大的罪就是不信耶稣基督，抵挡耶稣基督，做上帝的仇敌。Sins, 哦，我们就是这样，天生就是这样。By nature, R.C. Sproul, sorry, 这个 J.C. 莱尔呢，莱尔却说，也说 ，We are all so sunk in sin, 我们是多么的沉沦在罪恶里面，也被这世界所捆绑。而我们从来不会转向神，靠自己转向神寻找救恩，除非神呼召我们，借着他的恩典呼召我们。他说如果没有这个从神而来的呼召，没有一个人会得救。 No one can be saved without a divine call. 莱尔这个老牧师，还有 Thomas Watson，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清教徒，一个牧师，他说 Christian， 说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从蒙神所拣选的器皿，我们原本我们的本性是很邪恶的。哦，你审查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很邪恶的人，你是知道的，而神却有怜悯在我们身上。 God have compassion on you, on us， 他就把我们拉出来，从火里面拉出来，灭亡的火拉出来，然后他停止我们走在那个灭亡的道路上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都是原本都是走向灭亡的道路的罪人。哦，神有一天他就把我们给拉过来， He turned your back to him， 他把你转回来面向他，让你有真正的悔改。他说 Here is the banner of love， 这就是充满上帝的爱的一个旗号。Alright, display over you. 哦，如果你回想起来，你明白神真的拣选你、拯救你的话，哦，真的是你只会看到上帝的慈爱。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很清楚地告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你们是神所拣选的。 也就是说，神早就预定这些人，拯救这些人，并且让这些人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这些人是很肯定，他们是马上能够进入永生里面的那些人群体。他们是又小又年轻，人数又不多的教会，他们并没有等到人生的最后片刻才想到我有没有这个把握，没有，马上就知道，清楚知道。而保罗是从哪一个这个群体里面看到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其实有蒙神所拣选的人，蒙神所拯救的人是有记号的。在经文里面，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三个记号。第一个记号就是他们都领受了福音，他们都领受了上帝的大能。我们会告诉你这句话什么意思。第二，他们效法保罗领袖 ，alright， 还有耶稣基督，这是第二个记号。第三，他们能够在患难中继续成长，他们会在患难中继续成长，会。他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患难中会有害怕的时候，但是蒙神所拣选的人，他们在患难中继续抓住上帝的话，继续成长，这是很重要的记号。OK， 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记号，第五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好，什么是神的大能？如果人家问你，你们的神很有大能哦，有什么大能？你讲咯，你讲给我听，给我看咯。所以我们很快就会想啊，好不好这样？我们把他们带去神迹大会，神迹大会，那里很多神迹奇事哦。有一个瘸腿的坐轮椅的，可以从那边走到这边，哇！That's the power of God. 带他去，带他去，这是神迹大能。很多时候我们就把上帝的大能停留在这些神迹奇事上面。但是我们要问，如果你对神迹奇事，你对神的大能停留在这神迹奇事，我要问你们的就是，是不是所有经历了上帝的神迹奇事的人都是神所拯救的对象呢？不是。是不是所有亲眼看过神迹奇事的人，他们最终会来相信耶稣基督？不一定，也不是，不是所有的人。圣经里面时常给我们看到，显神迹最多、最伟大的是耶稣基督。看到他的神显耶稣基督显神迹的人太多太多，但是最后只留下12个人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神迹奇事不是唯一彰显神的能力的一个途径，那个也不是神最大的能力的一个表现，不是。保罗后来会提醒教会，神迹奇事也不一定只是在真正的基督教的教会里面才会产生的事情。保罗后来会警告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提醒他们说，你们要特别留意，将来会有人显神迹奇事来迷惑教会。所以信徒们，如果你把你的焦点、你的希望建立在上帝的神迹奇事上面，你以为这个是神唯一的能力的表现，我今天要告诉你，绝对不是。神的能力，最大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神迹奇事。保罗在他服事的过程里面，哥林多后书第12章 十二节，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以各种的忍耐，用神迹奇事和大能作为使徒的凭据。”保罗用神迹奇事有，保罗也用上帝的大能来证明他是神的使徒。但是你从经文里面，你从圣经里面，保罗书信里面，你可以看到一点，很清楚的看到一点，就是保罗从来没有要求教会跟信徒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迹奇事的事情上，绝对没有。你去注意看，你去注意读。但是今天的教会却把焦点信心的根基建立在神迹奇事上面。所以在这里 这句话很精彩，他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单是借着言语，也是借着全能，借着圣灵和充足的信心。那充足的信心是一个传福音讲道的一个结果， convictions of faith， 或者是 full convictions。OK， 那什么叫做充足的信心呢？充足的信心 F.S. Bruce 他讲，他说充足的信心是对神的道，对上帝的福音产生了来自内心的信服还有顺服。所以你听到上帝的话语了，你听到他的道了，你心里面相信，你也愿意顺服，内心哦，这是神的大能。因为人能够相信上帝的话，能够顺服上帝的话，是神的作为，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圣灵，透过神的全能，才能够达到的信心。这是神的一个大能，很重要的一个功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呢？第一个记号就是我们领受上帝的福音，领受上帝的大能。我们该如何的来领受呢？这里有三个次序。第一个次序就是它必须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你有信心吗？你为什么你没有信心？因为你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所以这里讲说什么？不单是借着言语，这是第一个次序。你要相，你有对神有充足的信心吗？哦，你先回到上帝的话语。所以罗马书讲什么？可见信心是从听道而来，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借着基督的话。所以信徒们，我们如果要从神那里领受有信心的回应，充足的信心，信服神的话，我们必须先回到上帝的话语。第二个次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呢，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听到了上帝的话，借着圣灵的大能，借着圣灵，他们真的被信服，也说服和顺服。你以为你是因为你聪明，你比隔壁的人聪明，比外面的人更聪明，所以你才能够相信神的话吗？不是。你可以问松恩传道，只要我们去书局，那些基督教的书局，你只要找，尤其是那些翻译版的华语的，有一些书是国内的一些学者所写的，很聪明，都是博士，他们写的都是有关于基督教的书籍，可是这些人却不相信上帝。哦，有人是这样的。这些人是聪明的吗？他们有客观的知识，他们却不相信神，他们不相信上帝的福音。加尔文说，就算这些人，圣经其实很清楚的，很有合理的一个标记，让他们看见上帝的话，圣经是从神来的权威，而你没有办法否认的，你没有东西可以否认的。但是这些人就是在他们内心里面，他们就是不来相信神。真的，你去传福音，你不信的话，你去传福音，你尝试，你把打开圣经，你告诉他们，从圣经你是不断的指出来， 告诉他们人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他们听进去了，他们会觉得很惊讶，哦，圣经讲这些话，他们也知道这个绝对不是普通人可以讲的话，可以写出来的话，但是他们就是不信。哦，你可以尝试做这样事情。所以除非有圣灵，第二个次序就是除非借着圣灵，借着全能，上帝的能力，圣灵在这个人心里面工作，破碎他里面的那些骄傲的心，他所拥有的世界的骄傲跟知识，破碎并且胜过，并且使他们这些抵挡神的那种态度，圣灵破碎他们，感动他们，顺服，使他们才能够顺服在上帝的话语里头。哦，真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会顺服在神的面前，会听话的。你不要以为牧师讲话就有人听，不一定。最近我在外面，我跟一个人谈，他的婚姻失败了，所以我就听，到底你的婚姻为什么会失败？就听，哇，他一面讲，一面发，不只是发怨言，他也充满着苦毒，对他的配偶产生苦毒，埋怨配偶，说配偶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虽然有错，配偶也有错，然后讲了好多，然后又骂了一些很令人难听的一些脏话，该怎么办？回到圣经咯，让他看见唯有神的话才能够使这对夫妻看到自己的罪，回到圣经才能够让他们看见原来过去这对夫妻之间不只是沟通出了问题，他们都有罪的，就是没去处理，妻子有罪，丈夫有罪，却没有去处理，每个就遮盖起来，遮盖起来，遮盖起来，推记如山，爆了，如今爆起来了。所以我拿圣经，我就用圣经的话给他看，他看了，他听了，他只有一个回应，点点头，点点头。除非圣灵在他心里面动工，破碎他胜过他那骄傲抵挡神的心，不然人绝对不会自己听到上帝的话而顺服的。所以你有上帝的话语吗？ Good， 你还要求圣灵做感动改变的工作。还有第三个次序，圣灵在信徒的生命中带来的改变。保罗为什么能够很有信心地称这些信徒为神所拣选的呢？因为在第三节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从这些人的身上，这个教会的身上，看到他们有信心的工作，他们有爱心的工作，他们在虽然他们面对一些逼迫，外面的人不信基督，犹太人要逼迫他们，但是他们却坚忍。哦，这个是什么？这是神的灵在他们生命里面的工作，这个不是人可以做到的，弟兄姐妹。所以神在生命里面，这些人生命里面所带来的改变，神的灵不断在他们心里面改变，而神不断的给他们在不断的感动他们，推动他们，是运行在他们生命里面，使他们能够不断的结果子。所以彼得后书，我很喜欢这句话，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你们读一二三。好，在这里告诉我们，保罗提醒彼得提醒教会，你们要更加的努力，你们不要只是说我相信耶稣基督而你什么就没有做， 你要更加努力，在神所呼召和拣选的事情上坚定不移。做什么呢？就是说之前在彼得后书第一章，你继续去读它，今天晚上你去读它，它会告诉你你该怎么样在神的话语上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然后做了那些之后呢，你们要更加努力。如果你们在这样的事情上实行这几样，你就绝对不会跌倒。第十一节，这样你就可以得着充分的装备，可以进入我们的主和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生命的改变。所以你今天你问你自己，当你说你是基督徒，你信主以来，你真的生命有改变吗？为什么你信心会动摇？或许你还没有亲近上帝，或许你还不认识上帝的话，或许你没有在你 的生命里面过着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你动摇。所以 George Whitfield 他讲这句话，他说什么叫做真正的悔改呢？真正的悔改是能够完全改变你过去对神的那个 biasness， 你对神的偏见，你会完全被改变过来，而你如今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会喜悦于上帝，喜悦于基督，喜悦于他的话语，还有喜悦他的教会。过去你不喜欢这些的，他讲。但是真正的悔改是什么？你突然间你又转过来，你会完全的喜悦上帝、基督、他的话语，还有他的教会。这是真正的悔改。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像彼得后书所讲的，我们要继续的成长，继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靠着圣灵来结果子，一定会结果子的。每一个人有圣灵的人一定会结果子，结了果子我们就不会忘记我们过去的罪已经得了洁净。这是彼得后书第九节所说的第一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保罗为什么能够在这又小又年轻又人数又不多的教会看见这样的一个记号，很清楚的上这个得救蒙神拣选的记号呢？因为他看到这三个记号。第一，他们相信福音。你相信福音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是上帝儿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复活升天，将来要审判这世界吗？你相信吗？哦，如果你相信，这是第一个记号。第二，你有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会改变你，会不断的引导你，在你生命里面给你带来许许多多的改变。所以因此我每次我去探访，或者尤其是对方是不信主的人，通常如果你要跟一个对方不信主的人，你会怎么祷告？你会说，主啊，求你让他来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确，你应该这样祷告。你之所以会这样祷告，就是说，你靠你自己是做不到的，那个人靠他自己也是做不到的。所以你说，主啊，求你使他悔改。所以潜意识里面，你已经在告诉自己，告诉那个人，只有神的灵才能够动工，只有神的灵才能够做这样事情。哦，你现在应该告诉这样子，告诉自己这样的这个真实的事情。所以每一次我去探访，我一定会问，我会这样的祷告：求你的灵与我同在，不但是借着你的言语，还有什么？也借着你的全能圣，还有圣灵，赐下充足的信心。我会带这句话去，通常，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做什么，我只不过是一嘴巴而已，明白吗？我只不过是一个嘴巴。所以求主引导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我们有这三个记号的，是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有这三个记号，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所以你们记住，你们是蒙神所拣选的。第二个还有我们要看到，就是第二个记号是什么呢？他们这个教会，他们效法领袖，还有效法耶稣基督。来，第五节、第六节，你们读一二三。 好多年前有一间很大的教会的牧师，他因为在教会的财务上面他犯错了，所以他被关在监牢里面。那个时候我注意的不是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叫我更加注意的，就是那个教会里面的信徒怎么回应。其中一个有一个中学生，他告诉他父母亲，他说他要像这位牧师那样能够来做牧师有一天。所以他的父母亲很高兴，说哇，我的孩子竟然要愿意效法他的牧师来做一个牧师。这哇，父母亲很高兴。哦，但是你不要停在这里哦。然后你再看那个照片，那个小孩子他的穿着，他穿的是什么衣服？哇，都是很名贵的衣服。为什么？因为他的牧师穿的衣服也是很名贵的。所以我看到这小孩子这个年轻人，我感到非常的痛心。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刚才我们读到这句话，他们说你们效法我们就是保罗还有希拉跟他的同工，还有也效法了主。那效法，我们可不可以效法教会的领袖，打个比方，牧师、传道或长老或者执事，可不可以效法？有没有？好像没有想过。 Alright? 那如果我跟你说你们要效法牧师跟长老，哦，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如果我跟你们这样讲，你们说你这个牧师好猖狂，你这个牧师很骄傲，哇，效法你搞什么东西啊，你算老几啊。然后接下来你就告诉长老啊，哎，跟牧师讲哦，等一下你们开会跟牧师讲谦卑一点。一定。哦，你们效法我。Oh, please. 但是保罗说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就是保罗、希拉和他的同工。那到底保罗为什么要他们来效法他们呢？这里有四个原则。有四个原则是保罗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效法的。第一，就是保罗要他们效法他一样的相信他们所传递的福音，还有靠着圣灵的能力。第一，保罗要他们效法什么呢？跟他们一样相信他们所传递的福音跟圣灵的能力，靠着圣灵的能力，这是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你效法长老、效法牧师、执事有没有错？不一定错。但是如果他叫你回到，不断的回到基督的福音，还有靠着圣灵，哦，你应当效法，因为这是他们的信心。所以你们要效法我们，真的你们要效法我们，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传递的福音，我们所信靠的圣灵的能力。第二个原则，他效法，保罗要他们来效法这些他的领袖，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这些领袖，要这些教会弟兄姐妹和他们一样领受福音和圣灵的能力。OK， 你们不但要相信，而你们也要像我们一样去领受这个福音和圣灵所带来的能力。你看，又是回到福音，又是回到圣灵的能力。这是第二个原则。所以如果我告诉你，你们如果遇到任何的事情、困难等等，如果我去探访你，我来安慰你的时候，我没有把你带到基督的福音，我没有带到圣灵的能力，你们不要听我的。真的，你不要听我的。我绝对不会告诉你说我的经验是这个。我一定先告诉你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圣灵的能力在过去是怎么样的带领你，带领教会，然后再接下来我再告诉你我所经历的事情。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保罗和领袖为什么能够说你效法我们呢？因为保罗跟他的领袖都有悔改的生命，还有属神的生命。 当你看一个领袖，你要不要跟他？你要看他的生命是否像基督的生命。如果他告诉你要穿着，你要是很富足的、很富贵的，拜托，这个不是基督的教导。基督来这世上是受苦的，所以教会跟信徒也是必然要受苦。绝对不是告诉你说活在富足里头，绝对不是。所以你要看保罗的生命，他悔改，他属神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所以他说你们效法我们。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告诉加拉太的教会，他说过去我是逼迫教会，是残害教会的。过去我还没有相信主以前，我跟同辈的犹太人，我是更加努力的，更激进的来迫害教会。哦，你说传统吗？ I'm the most traditional man。 我为了传统，我逼害教会，比你更努力。然后但是呢，保罗却说什么呢？当我在母腹里面，上帝就把我分别出来，又用他的恩呼召我的那一位。 Wow, God has set me apart in my mother's womb。 而上帝如今呼召我， has called me, he's the one who called me。 这是福音。保罗告诉你他是如何悔改，如何相信耶稣基督，基督如何把启示赐给他，呼召他，启示他，并且让他如今能够在众人面前做悔改的见证。所以你要效法一个传道人或者牧师或长老或执事，第三个原则你要看的是他们的生命是否是有悔改的生命，是否是亲近耶稣基督、属神、敬畏神的生命，你要看这个。第四，保罗说你们效法了我们，哦，很重要的一句话，也效法了什么？主。如果没有这句话，前面那一句话是很危险的，明白吗？没有后面这句话，前面三个原则你是根本讲不了的。所以也效法了主，跟前面三个原则有直接的关系。你们效法我们，你们也效法了主。如果一个基督徒、一个领袖、一个长老牧师或执事，他的见证没有让你看见基督的话，你不用去效法他。而保罗很清楚地提醒我们，这是保罗一路的教导，你们效法我们，你们也要效法什么？主。我们读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保罗的教导。腓立比书第四章八到九节，你们读一二三。好，这里第八节跟第九节分成两段来看，你要怎么样效法保罗跟效法主呢？第八节这里说，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声誉好的，无论是什么美的、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念。有一个解经家说，第八节是在讲什么？第八节是指圣经里面所讲的每个教导。第八节，所以保罗先把教会的焦点放在上帝所有的教导，凡事除了圣经神的教导以外，还有什么事是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声誉好的、美德称赞呢？没有，除了是上帝的话语以外。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以前，他说你们先回到上帝的话。凡事、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事情，圣经这样的教导，你们要怎么样？应当忘记，对吗？不， 你们应当思念。Meditate upon it， 想它，昼夜思想它。然后第二，保罗才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看到没有？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你们都应当试行。哇哦，这句话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一句话。保罗是多么的有信心。什么信心？他真的把上帝的话，凡是真实的、庄重的、公正的、纯洁的、可爱的、声誉好的、美德称赞，不但是思念，他都应用在他的生命里面。他说，如果你们从我的身上学习到这些，你们要领受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你们都应当去实行。所以弟兄姐妹，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一个蒙神所拣选的人，他会效法敬畏上帝悔改的生命和属神的领袖，他会效法。第二，他也会效法，他们也效法了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第二个记号。所以你们要效法你们的领袖。当然，每个领袖都有他们的优点，有好的地方，也有软弱的地方，包括牧师在内。我也相信你们有一些人也会说，哇，这个牧师这个地方做的不好，那个地方做的，这个牧师怎样等等等等。但是你们可以效法我，在有些地方，如果我是属神的，我敬畏上帝的，我是信靠上帝的地方，你们可以效法我。但是同时在我的软弱上，你为我祷告，你明白吗？ All right?同样的，你看到其他弟兄姐妹、其他领袖、长老、执事，他们也有许多地方是你们应当效法的。只要他们是属神的，只要他们所传递的福音，他们信靠圣灵的能力，他们曾经也领受了这样的福音、这样的能力，哦，他们属神的生命，有悔改的生命，你们要去效法他们。虽然他们有软弱。阿们。最后，无论你们效法谁，包括你们的父母亲在内，孩子们，就算你说你要 imitate 你的 parents， even you want to imitate your parents， 到头来你要把你们的焦点放在基督的身上，无论是在教会或者在家里，明白吗？所以我很喜欢，我不是说喜欢，其实我觉得每次参加罪师礼拜，无论是教会的，我们的教会或其他教会的，我都会注意一些事情。其中一个事情就是，我会听到底他的家人在为这个死者在做怎么样的一个回顾，一个怀念。大多数的家人都会讲，哦，生平这个亲人他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是多么的好！我所怀念的，我的父亲也好，母亲都好，等等，很少会谈到基督。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多努力，把焦点不只是放在一个悔改属神的人的生命，包括领袖跟你们的家人，也重要是把他们带到基督的身上。在追思礼拜里面 OK Alright 所以当我们如此效法领袖跟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必然是蒙神所拣选的那个人 OK 所以这是第二个很清楚的记号。第三个记号，也就是今天我们的总结，第六节，来，一二三，在大患难中带着圣灵的喜乐接受了真道。真的，这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一个真正相信悔改、相信神的人，真的，他因为有圣灵住在他里面，圣灵不但使他悔改，圣灵也坚定他的信心，也给他带来许多的安慰，经历，让他们经历神的能力跟安慰的时候， 哦，这些人能够在大患难中的时候，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但是神赐下所出人意料的平安会临到这些人，所以他们能够接受喜乐的接受什么真道，他们喜乐，他们不是很勉强，带着圣灵的喜乐接受了真道，不是很勉强的。那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有这样的一个比喻，你们应该很熟悉的，当中谈到四种听到道的人的回应。第一个的人听到了上帝的道呢，他们不明白，而二者来的就把撒在他心中的那个道给夺去，这就是第一个听到的人，而道只听在撒在路旁。 Alright， 第二个听到的人，上帝的话就好像这些种子撒在实地里面 rocky ground， 然后这些人听了道立刻欢欢喜喜的听，但是没有根，但是很快的他们所欢欢喜喜就只是暂时的，遇到了灾难患难的时候，受到逼害的时候，他们就跌倒了。第三种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是活在经济里面的人，他们是听到了上帝的道，但是被今生的忧虑还有财富所迷惑，但是就把上帝的道挤住了，没有办法结果子。第四种人是怎么样的人？撒在豪土里面的人，听了道又明白，圣灵使他明白，结出果实来，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是的，我们每个蒙神所拣选的人一定会结果子，只不过我们所结的果子有些人很多，有些人比较少，但是一定会结果子。所以 J.C. Ryle 讲这句话，Jesse Ryle 讲，我们是靠着信心，在基督里面的信心成为基督徒，我们也靠着在基督里面的信心，我们继续的保持着做基督徒的这个身份， Stay Christians， OK， 我们也继续靠着在基督里面的信心，我们不断的成长。整句话都在告诉你，一个蒙神所拣选的人，他的信心是都这一，他的信心都是在基督里面，而这信心是从神而来的。We became Christians by faith in Christ, in Jesus. We stay Christians by faith in Jesus, and we grow as Christians by faith in Jesus. 全部都是信心，而这信心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在患难中成长的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还有包括你们有一天也会遇到一些患难。但是为什么在患难中你们会挣扎？ Of course， 你挣扎我也会挣扎。在挣扎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安慰，所以我们继续的相信他，信靠他，抓住他， by faith in Jesus。John MacArthur 讲，他说一个羊，属于神的羊，永远不会跟着一个陌生人，他也不会跟着一个假的教师，他只会跟着他的主人耶稣基督的神。真的，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属神的人，蒙神所拣选的人，你会发现一件事实，你会越来越少听外面的声音，越来越想听主耶稣基督的声音。每一天你没有读圣经，你觉得好像很奇怪，我没有听到上帝的话语，好像很不自在。但是听了上帝的话语，我觉得哇，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警戒，得到安慰。Oh, that's so beautiful. 一个属神的人，他只会听主耶稣基督的声音。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但是我家里面也是有 Netflix 啊，就是那个视频，给你看到好多好多的节目的视频。好一阵子我好喜欢看那边的电影，我真的好喜欢看电影，可以省我很多钱。因为我以前哦，在 COVID 之前，我星期一 我灵修祷告完之后，我会找一些传道人吃饭，吃完饭我们就一定看电影，一定的。我很喜欢看电影。后来有 Netflix 之后，我家里有 Netflix， 我就看 Netflix。但是最近我觉得我越看越少，因为当我觉得许多的电影很不好，很糟糕，很影响基督徒，我看了也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慢慢减少减少。而我更期盼，更希望的花多点时间听主耶稣基督的声音。所以信徒们，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蒙神所拣选的人。而我们是可以知道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的亲身领受了福音。而你为什么能够领受上帝的福音呢？因为神的大能临到你，使你悔改，使你相信这个福音。哦，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你知道吗？只要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真的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真的悔改，这是圣灵在你心里面的动工，你真的是一个蒙神所拣选的人，你不需要等到人生的最后一个片刻，你才来清楚知道有没有相信，不需要，现在你知道，因为这是神的话语的应许。第二，你是蒙神所拣选的，因为你每天都在效法，就算你不效法领袖，你也在效法耶稣基督，我相信你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Alright, 你愿意的把自己更多自己的事情放下，少看自己，多看别人，多看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起初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看自己多一些，少看别人，也很少看耶稣基督。但是第二个阶段，我们会少看自己，还会看别人，但是会看耶稣基督。你会来到个地步，只看耶稣基督。只看教会里面有需要的人，而不看自己。你会来到这个地步，上帝会改变你，引导你。在婚姻辅导里面，我时常提醒任何的配偶，任何的情侣，有三个步骤要注意的。第一，你们首先必须先学习爱上帝、爱基督。第二，你才爱你的配偶。第三，你才能够爱自己。你不要把自己爱自己放在第一位，你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你永远家里一定出问题。同样的，我们都是领受福音的人，经历了圣灵的感动改变的人，而我们真的是效法耶稣基督，也效法那些值得我们效法的领袖。然后同时我们也会在患难中成长。你回顾你的生命，你应该有经历过一些困难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你能够走到今日，而继续更相信神、信靠神而成长呢？哦，你是蒙神所拣选的人，弟兄姐妹，你不是靠自己走过来的，记住，你也不是靠我跟你一起走过来，你是靠着上帝的大能、神的保守、神的拣选的缘故，把你带到今天。这三个记号能够清楚告诉你，告诉我，我们必要在荣耀中永远与神同在，知道吗？所以感谢主，我们不是那些其他的信仰的人，我们的信念不是这个。其他的人认为他们还会到天堂， OK， 这是他们的人生。但是我们是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我们必然有永生，因为有这三个记号。你也不要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而还以为你还可以进入永生。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不是一个真正悔改的基督徒，也生命里面没有改变的基督徒，你是不可能到永生的。第三，你也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好像一点把握都没有，因为保罗很清楚告诉你，我们是有确据的。感谢上帝，求主引导你们，他的福音，他的全能 他圣灵信心临到你们一家人大小的身上。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把众弟兄姐妹带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上帝。主啊，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听你的道，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里听进你的话，并且愿意信服和顺服，这也是你的恩典。我们如今也愿意效法敬畏你的领袖跟基督，这也是你的恩典。因此主啊，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如今如果我们遇到任何的患难，主啊，既然你是拣选我们拯救我们的，你必然也会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患难中继续成长。我们必然会成长，因为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主啊，把众弟兄姐妹交托给你，把家里面敬拜你的弟兄姐妹交托给你，求主你这样的安慰，这样确据充满着我们的心。我们也把家里面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家人都交托给你。主，我们求神你怜悯，怜悯他们，求你圣灵赐给他们悔改的心，求你的圣灵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乃是这神的儿子，乃是神的像，让他们耳朵能够听进你的话，让他们的心能够被说服，并且也愿意顺服。主啊，求你的圣灵做这样的工作，使他们的实心变肉心。求你垂听，求你怜悯，求你拯救，拯救他们。我们感谢主，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把时间交给